一章，三上三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八章，题目是老我扑倒，我们把改成老我扑倒，舍己跟主，万民归主。老扫罗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老我扑倒，舍己跟主，万民归主。这今天是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以及所有跟随扫罗的人都扑倒在基利波山。扫罗不但扑倒，而且呢彻底的死，被砍头，被剥衣，被挂起来，你不死也要死。所以扫罗就代表我们的救人，我们救人肯扑倒，大卫才能够照神的心意做王。所以今天三十一章是撒母耳上最后一章，就结束了扫罗的王朝。扫罗一生违背神的命令，不肯听神的命令，有罪也不彻底认罪，他是弃绝神，所以也被神弃绝。可惜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跟大卫，但最后呢却是跟扫罗一同扑倒，爱吗爱大卫，却没有跟大卫到底，还是一个没有死透。那面是主耶稣真正为门徒做了榜样，他为我们舍己破碎，所以叫众人吃饱，主拯救万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随主，也要肯破碎自己，肯破碎自己。所以我们的救生命必须经过破碎死透，才能够救人，才能够认识基督，也才能够荣耀神。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就是死透与救人，扑倒与破碎，先是要扑倒，最后还要死透。今天在第二段里就告诉我们扫罗是怎么死透，必须要经过死透。所以我们常常扑倒了，但是还没有真正死透，真正死透才能够荣耀神，才能够舍己来跟主，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而不体贴人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三节，这边一节那边三节，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七节，那边是二十一节，这边一到七，题目是一到七，题目是救人扑倒，众民吃饱。救人扑倒，众民吃饱。现在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和以色列征战，两军对敌，本来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应该是打胜仗，但是在扫罗的带领之下，扫罗离弃神，也离弃神的话，所以他不可能打胜仗，只能打败仗。所以结果呢，以色列在非利士面前逃跑。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人胆壮像狮子，恶人无人追赶也要逃跑。为什么逃跑？约瑟亚第七章告诉我们，因为里面有亚干，所以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啊。里面有罪，里面有扫罗，里面有个老扫罗在里面，老扫罗不悔改，打仗一定失败。所以这次呢，两军打仗啊，这以色列非是打仗，神的目的就是使扫罗阵亡，使扫罗阵亡。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到底彻底的不悔改，至终就是神要他灭亡。因为扫罗不灭亡，大卫也不能做王，所以一定要接受扫罗的权势。但是可怜的是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败逃的光景，而且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了、跟着扫罗的人。这也就是说，你跟着扫罗一定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被杀扑倒，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立位记、生命记都提到，神说你听我的话，你谨守一切的诫命，仇敌一条路来，我叫他七条路逃跑，你站居首不居尾，你打仗会打胜仗，但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你怎么打胜仗？你怎么在仇敌面前被杀扑倒，多么凄惨。第二点，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非利士人的目标 就是警队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所以这就是刑事逼人呢，刑事逼人。结果呢，就先杀了扫罗的儿子，第一就是约拿丹，还有亚米拿达，还有麦基舒亚。这个约拿丹实在太可怜，可惜，太可惜。你一生都是爱大卫，为大卫警醒，和大卫结盟，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但结果呢，却是呢，在基利伯山跟扫罗一起扑倒，而且首先扑倒。这就是看见约拿丹了啊！你没有一直跟大卫到底啊！你这样的光景，失败甚大，就是形势逼人的意思。越战越猛，扫罗呢就被弓箭手追上。扫罗是绝对逃不了，因为你有罪，你就难逃神的审判。有罪一定被仇敌追上啊！所以我们有罪啊，一定是被追上，罪也追上你。你罪的一个后果，弟兄也追上你，所以他就被弓箭手就追上，结果射伤甚重，就是逃不了了。射伤甚重就已经是这可以说是还一口气了，是临危的光景。于是扫罗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拿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透他。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帐篷之内。所以这些看见扫罗是什么，在神面前他不肯悔改，他还要致死要面子。老旧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所以扫罗的死是勉强的，不得已的。我们老旧人常常也是这样，这样够不够，这样不够的。扑倒了吗？扑倒了。死了？死了，但非常勉强的。他唯恐啊被非利士人刺透，最好你叫拿兵器的刺透他。扫罗呢是受割礼的，但是他只是外面受割礼，心里面受割礼，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新约里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基督我们今天不是接受人手所行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第十一节，乃是接受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心里没有受隔离，瞧不起非利士人，你们最好。所以不受隔离的人最后一定是扑倒，你来刺我，拿兵器也不敢。结果最后我们看这个第四节末了，说扫罗就自己伏在道上死了。就神长那时间见了环境，你不死吗？神逼你没有办法了，伏在道上死了。扫罗是最后一口气是自个伏在道上死了。这个刀就代表主的话呀，你不死也得死，神见了环境，主的话有全能，逼着他不死也得死。所以最后扫罗是这样的扑倒而死。拿兵器的人呢，见扫罗已死，也伏在道上死了。那么扫罗跟拿兵器的都完了，儿子也都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这就是抵挡神，老我做王，自己做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个自高自傲，不肯悔改，去刺别人而不对付自己。你不对付自己，最后你自己也得扑倒，结果就这样死亡。还有一个第七节，所以扫罗这一家多么凄惨，扫罗自己死亡，也连累了全家，三个儿子跟他一同扑倒。这三个儿子都跟着他带兵的，跟着他打仗的，结果也都死亡。最可惜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约拿丹，约拿丹应该是跟着大卫来对付扫罗，结果现在是跟着扫罗一块死亡，因为他没有一直跟大卫。第七节，就平原那边的兵，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就是扫罗这个做王的已经扑倒了，那么结果所有的百姓呢，各城的百姓呢，因为非利士人追赶，所以怎么样，他们也就弃城逃跑，多么凄惨，离开自己的家园，被迫弃城，离开自己的城市，都走了。而非利士人呢，反倒住在里面，本来有神的同在，神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怎么样，仇敌住在你这里，百姓。所以说扫罗这一个人不肯对付自己，不肯死，对于这个老我说王，尽管不但连累全家，而且连累全民，全民正在他受害。 大家庭啊都弃城逃跑，都漂流不定，困苦可怜啊，成了败军，到处漂流。而以色列人呢，反倒住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你一打败仗，你仇敌都进来啊，结果成了罪恶的势力，你自己也站立不住啊。这就是到第七节位置，我们看见扫罗的一个结局。那对照这边，我们看那边七节，这边是二十一节，每一小段都是这边三节对那边一节。我们看一到三，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从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多渴慕主的话，跟着主听到，连着听了几天，三天，那可能开头还带点粮食，后来粮食也都吃光了。那三天当然不能三天都挨饿，起码他的粮食到最后就没有了，也舍不得走，没有吃的。而主呢，主不但关心他们的灵性，主也关心他们的肉身。主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没有吃的。如果打发他们饿着回去，他们在路上必定困乏。主不忍心叫这些百姓啊困乏的走，不愿意他们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你看我们这主多么怜悯。”体贴关心别人，关心众人，这就一节到三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多人聚集主前，可梦到主的道啊，大家都聚集。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众民，学习所有的以色列提前逃跑。整个的这个局势啊，就是一种什么？一种失败的光景，在仇敌面前逃跑，那边是打败仗的，在仇敌面前。都分散，都逃跑，这边大家都聚集到主前来。所以这一段主要的是，那边是扫罗，这边是耶稣。那么扫罗做王，众民这么可怜，扫罗带兵，结果大家打败仗，只好众民都逃跑，在仇敌面前逃跑。这边呢，主来到当中啊，怎么样？许多人都聚集来到他面前，多人聚集主前。这边是听主言就蒙恩，大家渴慕。你想想啊，三天都不肯离开。我看看哪个培训会，哪个圣心会没像我们的主这样被吸引的，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听主言都蒙恩了、蒙恩。对着那边呢，扫罗所带领的全民都是弃神言，结果败落。整个战场上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败落。这边是蒙恩，一面是扫罗不顾群羊，如果他关心群羊，不至于百姓这样光景。这面就耶稣怜悯众人，就讲完道还要怜悯他们，还要关心他们的身体。所以两边相对，跟扫罗被杀扑倒，所以基利波那边第一节，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人，你跟着扫罗，你一定是被杀扑倒。这面你跟着耶稣，不致困乏。他顾念你的灵性，他也顾念你的身体，不致困乏。耶稣都知道有些人很远的路来，这就是前三节。我们再接着看四五六，下面门徒回答，耶稣就是考验门徒的，因为耶稣是把门徒叫来嘛。下面我们看门徒怎么回答。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一点爱心都没有。”这些人。哪里有这么多饼呢？强调环境。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么你们有多少饼呢？你们到底有多少呢？”他们说：“有七个。”这次没有说到底是一个童子还是一个老人，是哪里来的，没有说。总而言之，是群众当中凑了半天，大概凑了七个小饼，七个饼。于是我们看第六节，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掰开。注意啊，掰开破碎饼一定要掰开，才能够怎么样使这众多人吃饱，而且越掰越多。就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祖先递给门徒，所以主为我们破碎，做门徒的先吃饱，你先得到，然后再摆在众人面前。到第六节为止，我们两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门徒的回答。我们看门徒的回答里面，你看到什么问题？凭眼见看环境，这是个大旷野，上哪里找这 么多食物给这些人吃呢？还能叫他们吃饱？凭眼睛看环境，那你就什么都做不到。对他妹妹就是约拿单，爱大卫跟扫罗。为什么约拿单爱呢？爱着大卫，最后跟扫罗。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约拿单被杀，为什么？也是因为约拿单跟来跟去，凭眼见看环境。哎呀，跟大卫好苦啊，跟大卫是性命交关啊，跟大卫最后一定是死亡啊，还是跟着我爸爸吧，保命。凭眼见看环境，就是约拿单，因为约拿单是不肯破碎，惨被杀害。他最后没有破碎，因为这个四到六最要紧是耶稣把这个饼掰开，在神面前祝福了，把它掰开，祝谢了，掰开。约拿单呢不肯破碎，结果惨被杀害。对他这边呢，就耶稣自己掰开自己，众人蒙恩。一掰开，讲的门徒呢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呢，这个掰开不掰开也可以对。刚才我们说对谁？对约拿单，现在可以对扫罗呀，老扫罗。为什么今天在战场上这么失败？什么原因？也是因为不肯破碎，更可以说是不肯认罪，不肯认罪。结果扫罗是连累全家，连累了三个儿子都扑倒，不肯认罪。这边就是门徒，扫罗可以跟门徒相对，这边门徒就不肯破碎，只顾自己。扫罗也是自私顾忌，所以全民都受连累，自私顾忌啊，更好一点，自私顾忌，结果连累全家，先是连累全家，后来呢，连累全民啊，现在是连累全家，三个儿子还不是都因他而死，因他而死。这边门徒也是这样，哪里会找得到这么多粮食呢？这个大旷野的，不肯破碎，只顾自己。扫罗呢？扫罗的一生就是自私顾忌，结果呢？结果连累了全家，儿子一个个都扑倒，都扑倒。所以求主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肯啊，经过主的祝谢，让我们做什么？做这七个小饼，七个饼，这七个饼放在主的手里，经过主的祝谢，就能够摆出丰宴。你看耶稣这个门徒呢又在众人面前摆出来，摆什么？摆宴席啊，摆出丰宴，两杯相对。对着那边就是扫罗，那边什么呀？被神交敌，交在仇敌手里，被神交出去了，因为你不肯做那七个饼，被神交敌，结局悲惨。这边呢，经主祝谢，你这七个饼放在耶稣的手里，经过我们的主的祝谢，结果呢摆出丰宴，主一祝谢，你这七个饼就能够让千千万万人吃饱，摆出丰富的宴席。这就是四到六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扫罗被敌追上，这边也是什么？这边就形势逼人，整个的形势害，这么多人挨饿啊，不是挨饿，就是没得吃吧，这么多人没得吃，对于门徒来讲形势逼人，你到底抱什么态度？是把大家都打发走呢，还是像耶稣一样把他们留下破碎自己？这不是形势逼人吗？形势逼人，那边是被敌追上，你扫罗躲也躲不开，对门徒也是这样，不能逃避。我们当然就是逃避困难，最好就是这个绕着走，躲避困难，把困难推出去，而不是迎着困难啊，被敌追上。这边是形势逼人。再看七到九，又有几条小鱼，我今天特别看见几条小鱼，特别说小鱼，小很小啊，你看你有那个穷人呢，一打打一网都是小鱼，可能大鱼卖着赚钱，小鱼呢自己煮吧煮吧就吃了，搁那盐，几条小鱼。耶稣呢祝了福，你别看是几条小鱼，在耶稣手里对耶稣祝福，结果就吩咐他摆在众人面前。你虽然看自己是几条小鱼，可你这几条小鱼代表生命，你有真正属灵的生命，你虽然很微小，代表微小的生命，但是 诉你，经过主的祝福，结果就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就有七筐子。人数别的福音清楚告诉他，除了妇女孩童有多少，有四千人，起码有一万人，是啊，妇女孩童呢，一般一个家庭妇女孩童占三分之二。耶稣就打发他们走了，到九节为止，你看看这个神迹多大。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几节圣经，这边就几条小鱼啊，蒙主祝福，我们要做这几条小鱼蒙主祝福，神就祝福你，你就能够叫别人吃饱吃饱。对着那么老扫罗自高敌神，他才不肯做这几条小鱼呢，我了不起，我是个王，你自高敌神，你遭到咒诅。这边是蒙神祝福，蒙主祝福，那边是遭到咒诅，遭到咒诅。那面是老扫罗射伤甚重，射伤甚重，被追上了。对在这边什么原因？不肯摆上，你不肯摆上就是这样。那面说事派甚大，就是形势啊，这个战事越战越猛。什么叫事派甚大？事派甚大，就越战越猛，这个仇敌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以色列对扫罗非常不利。事态甚大，那这个都是因为扫罗的原因，你不敢悔改，这战场还越来越对你不利。对着这个是丰富有余，不但众人吃饱，而且还剩下七筐，丰富有余。那面是扫罗受伤甚重，所以叫做性命难保，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你不要说保别人了。对着这个众人吃饱，大家都吃饱，除了妇女孩子有四千人，这不是众人吃饱吗？所以问题是我们肯不肯交在主的手里，你不肯交在手里，就结果就落在仇敌手里面。再看十到十二，随即门徒上船来到了大马努他境内，大马努他就是西岸的一个地方。的确法利赛出来盘问耶稣，这么一阵就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什么态度？根本不信主，盘问，下面就是试探。盘问主就是挑主的毛病，试探主就根本不信，还要看看主行的神迹，来问耶稣说，求他从天上显的神迹给他看。耶稣在地上显了不少神迹，耶稣既然来到地上，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对人有益，叫人得病医治得好啊，叫人得的医治，所以他却求耶稣从天上显神迹，那完全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来试探主，主不是不能做，主没有必要做，所以试探主。结果呢，耶稣怎么想？我们看下面，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耶稣为什么叹息？叹息他们的不信，叹息他们里面的刚硬，就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可是世代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就是耶稣不为他们行他们所要求的神迹，但是耶稣给他们指出来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代表主耶稣的神迹，就十字架的神迹。约拿在鱼腹里三日三夜，人子在地里也要三日三夜，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人要生命改变，主的死里复活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改变。所以到十二节为止，我们看这几节，这边是什么？这边叫出来盘问主，对了，那么对老扫罗，法利赛人跟老扫罗真能相对。扫罗是什么？至死气绝神，跟法利赛一样心里刚硬。这边单求显神，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死也要面子，一面是追求外面的神迹，一面是老众人呐、啊，老扫罗什么死都要面子，你快把我刺死得了，免得那未受割礼的人把我刺死，那我就要受到凌辱了。所以就是说，这边是这个法利赛人要试探主，对着那边呢，老扫罗是什么？仍然悖逆主，对神是悖逆，还要死要面子。所以扫罗是什么？怕受凌辱， 我们怕受凌辱啊，我们今天为基督我们不怕受凌辱，但是我们老旧人该受凌辱，我们看着老旧人怕受凌辱，我们老我是该受凌辱，要让他蒙羞。所以一面是老扫罗怕受凌辱，结果呢更受凌辱，对不对？后面你看看，把他剥衣剥军装，给他砍头，给他挂起来，多大的凌辱啊！所以你越怕蒙羞，你越要蒙羞，越要蒙羞。那对他这边来，就是法利赛人伪善自欺，一个伪善的人呢、啊，就住在外面，最自欺了。对他那边就老扫罗怕受凌辱，所以啊，这边是令主叹息，主是为他们深深的叹息。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让神伤心，多让神伤心呢？开头老扫罗也是神拣选，现在上面所高，只好了两年，所以只外面受隔离这是不够的。扫罗是只是外面受隔离，对着这边来就不求像法利赛一样不求内心的改变。还有两边相对，什么是最大的神迹？耶稣这里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马太福音还加一句，就出了越南的神迹。越南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对着那边就是救人扶刀而死，我们老旧人肯扶刀而死，就你扶下来了，真正在主的画面前，在主的面前肯死，这就是大神迹。老旧人不死，没有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救人扶刀而死。所以这边是主，这边什么呀？就是法利赛人呢、啊，他们要求神迹，被主拒绝，求神迹被拒绝。对着那门就是老扫罗，至死被神弃绝，一个是主拒绝，我不给你行神迹。所以你看十三节，那是另一段了。十三节，耶稣就离开他们，上船往海边去了，不理你们，我拒绝。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不是人家求你为他祷告，你就一定都要为他祷告啊，为他求什么神迹？有些人不悔改，不为你祷告，还要病好，病好不了。所以求神迹被主拒绝，那面是至死都被神弃绝。还有十四、十五两节，门徒忘了带饼。下面一段从十四节以后，这一段就耶稣提醒他们要谨慎防教。防什么教？那边就是扫罗的教，这边就是法利赛的教，还有什么？还有西律的教，我们都要防备。教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观点。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这边就谨慎防教，免被害，免得你被法利赛人害了。那耶稣这句话不是接着前一段吗？就是谨慎防备法利赛人那样的伪善自欺，你们不要效法，一天求神迹，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啊，不注重内心的改变，这谨慎防教，免被害。对他那面就是免与扫罗一同灭亡。你不防教，像拿兵器的，扫罗死了他也得死吧，都要一同灭亡。那边是联合啊，不是联合，那边是给扫罗拿兵器，一直跟着扫罗，你给他拿兵器，那最后你跟他一同死亡。那对着这面就是法利赛党人和西律的党人常常联合起来来攻击耶稣，来攻击耶稣，联合来陷害耶稣。所以现在耶稣提出了，你们要防备，防备这个教，要防教。防什么教呢？我们看啊，法利赛人的教叫做伪善，伪善两个字来代替。西律的教就是邪恶，又邪又恶，娶了弟弟的太太，又把约翰杀头，这不邪恶吗？住在活在情欲里面。所以我们要防备伪善邪恶教。对着那边就要防扫罗的教。那我们现在说一下扫罗的教是什么。扫罗的教爱虚荣，死要面子，外面受隔离，死不精神的话，嫉妒大卫，要凶杀大卫，死不悔改，就是扫罗的教。扫罗的教，所以扫罗也代表这个世界啊，这个罪恶呀，也是我们里面的老我，所以我们都要防备。好，再看十六，刚才我们是不是到 到七啊，对面应该到21啊，想看16到18。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你看门徒糊涂到什么程度？耶稣说：“你们房价。”他们想起的是吃的饼，他根本连都连不起来，就说明门徒心里面想的就是吃。哎呀，我们一过海了，我们如果不带吃的怎么好啊？不坐船了吗？坐船一定带饼。第14节已经告诉我们，就忘了带饼，忘了带饼，一定大家在议论。哎呀，你怎么没提醒我呀？怎么没买饼啊？怎么没带饼啊？就谈论这个。那耶稣呢？耶稣就救了他们。说饼的事，耶稣说你要方教，他们还以为耶稣是指着这个说的。所以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那大家在一起说来说就是讲饼的事。我们常常讲了半天都讲生活，却不注意邻里的。你要防备，该防备的是什么？要防备，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那么第几节啊？对的，那么是第6节。这样，扫罗和他3个儿子和拿兵器的跟随人都一同死亡。所以两边相对，不醒悟，与父同亡。这边耶稣就说，还是愚顽不醒悟，这是问号。怎么你这些个门徒，你怎么还是愚顽？什么叫愚顽呢？里面糊涂，就是昏沉，不明白，不醒悟，还是愚顽不醒悟。这耶稣责备的话，对着那边不就是约拿单吗？约拿单如果彻底醒悟的话，我死也跟大卫，他至于跟扫罗同灭亡吗？不会吧，不醒悟，与父同亡，现在还是愚顽不醒悟。所以一面给我们看的还有这个18节了，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有眼看不见，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对的，那么就人跟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啊，世界的神啊，把我们心眼都弄瞎了，原来但心眼也瞎了。你人跟世界的王，对着这边有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大卫就要做王了，结果约拿单死了。所以明天的圣经就是英雄何进扑倒，不能不吊他，多么惋惜啊！这个约拿单，人跟世界的王，对着这边就是有眼看不见，有眼睛看不见，跟扫罗同灭亡。同灭亡，那对他这边呢？跟你要是你跟随主，你一同蒙恩，到底跟随谁？是吧？再看19到21，我掰开那5个饼，耶稣就提醒门徒啊，我们的主真是掰开揉碎的对他们讲，提醒他们这刚刚经历的事情啊。我掰开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呢？意思说不大。1000人吃饱，5000人也是男的5000，这不是1000人吗？1-2万的人都吃饱了，剩下的还不少，有多少呢？提醒他们，你们想想有多少？12筐12篮啊！又掰开了他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呢？他们说有7个。所以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求主赐我们悟性，我们在悟性里歌颂。在悟性里认识主，对主不认识，所以我们要认识主。你不认识主，你莫名其妙跟了半天，不知道跟什么。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跟主何等丰盛，跟主多丰盛。对在那面是什么？对在那面，你跟人，你跟扫罗丧尽一切，什么都没有了。仇敌都进到你的家里来了，那边是弃城逃跑，弃城逃跑就是你撇下你一切所有，你的家园，你的房产，你的地产，你一切的丰盛，结果一切都没有了，弃城逃跑。对着这边蒙恩丰盛，这边跟随主多么丰盛，而且还有鱼，所以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对的，那边就是，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至死不悟，这边还不明白，那边是至死不悟。 所以都什么，连百姓都在那，都是糊里糊涂的跟扫罗。扫罗本人呢也是至死不悟，所以这面上还不明白。所以我们对主的道要不明白，不然的话你等于没有蒙恩典。一面是仇敌来住在其中，多可怜呢、啊！本来你的家、你的城、你这个房子都是神和你同住，现在仇敌来住在其中，对在这边，耶稣在他们中间。我们今天最宝贝的是主在我们中间，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结束。所以第一段中心是什么？众人扑倒，众民吃饱。所以我们真的扑倒，那就是要掰开，要破碎。怎么叫扑倒？就是要掰开，要破碎。今天看第二段八到十三，那边是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第二段是救人死透，那就是我们第一段是注重你要扑倒，你非死不可了，逼你不死也得死，你非要破碎。但第二段更重要了，就是救人死透，不但要扑倒还要死透，体贴神意，舍己跟主。第二段的题目，救人死透，体贴神意，舍己跟主。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开始。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这个老扫罗呀，我们没有人自己愿意死透的，神常常借着环境逼你死透，那神就是借环境兴起环境。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借着非利士人、怎么呢，来了以后就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基利伯山，就割下他的手机。第一点，怎么叫死透？那这回我特别注意到什么叫死透。我们的救生呢一定要死透，第一你要怎么样，砍头，砍头，第一是扑倒，刚才已经扑倒了，死了，死了不够，还要砍头。第二，剥军装，就是剥去尊荣，老军人都有自己的尊荣，自尊心，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头衔，自己的衔级，这一切军装都给他剥掉，还不够，还要挂失。下面看啊，我们一节节看呢，我们就从第八节开始啊。扑倒以后就割下他的首级，我们的头啊就常常是没有尊主做头。以弗所书告诉我，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哥罗西也是让基督居首位，是吧？要连于元首基督，让基督居首位，但我们常常不肯砍头。什么叫死透啊？非砍头才叫死透，自己做主，我说了算。现在我们大家就要尊主为圣，每件事求问神，砍头，底下剥了军装，这个军装是好威武啊，威荣啊，可夸呀，了不起呀，但这些个要给你剥掉，这剥好难受啊，就是等于是现凡界剥皮，只要给我们剥皮，自己谁肯剥呀？没人自己肯剥。老旧人就是保护维护自己的尊荣，那么给你剥掉你的威荣，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贤籍，你的荣誉，你一切一切可跨越的都给你剥掉，然后打发人到非利士四境，还报信与他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啊，仇敌啊幸灾乐祸了啊，欢喜跳跃，说明你扫罗神要他彻底蒙羞。所以什么叫死透啊？必须经历彻底蒙羞，还觉得我犯罪的我都挺光荣，我犯罪都有理由，为什么不对啊？神让我们蒙羞。第一，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们的庙里啊，放在偶像的庙里面给你污秽，将你尸身钉在伯山城的墙上，这叫挂尸。挂尸什么的？挂老旧人呢、所以在以色列当中，凡是什么呀，凡是罪恶重大的人，都是把他的马咒咒被咒诅的，都是把他挂在木头上，挂在木架上，挂在树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能够忍受人间最大最大的羞辱和罪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老旧人哪里肯挂？你不挂也得挂，非得是把你钉在伯山城墙上，高高的在那里让叫目的什么来拿尸啊，挂尸示众。那你彻底蒙羞，到十节为止，这不就彻底蒙羞吗？所以这就叫死透，哪个肯死透啊？没有一个人肯死透，但是主借着环境叫我们死透，我们也应该死透，砍头、剥衣、 挂失，彻底蒙羞。底下最后三节讲的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的居民，这个是在撒母耳上十一章的那事情，就基列亚比人遭到亚门人拿辖的攻击，后来扫罗啊能够破碎舍己来救这个当时的百姓，所以基列亚比人他们不忘记扫罗对他们曾经有恩有恩，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基列亚比居民就听见非利士人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的儿子尸身从伯山上取下来，然后把他送了亚比，用火烧了，把他安葬。最后他们还禁食七日，大大哀伤。这个按人看没有什么错，对不对？扫罗对你有恩，所以你今天扫罗今天这样的光景，我快点把他什么，把他拿下来。这个是勇士啊，走了一夜，辛辛苦苦，好为扫罗而牺牲，而卖力。但是这种感情是一种狭隘的，扫罗今天是应该扑倒，应该挂失，应该受到咒诅，是罪有应得，但基列亚比人却对他好得不得了，好得给他安葬，然后为他哀伤，禁食七天。那对他这边啊，我们看看两边相对，对他这边二十二节，大家看二十二到二十四，他们来到伯撒大，带了一个箱子来，有人，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人要把箱子带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箱子的手，领他到村外，从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但是像个树木，又行走，又像个树一样行走，说明看不分明，看不清楚。”以后耶稣又为他付代价，所以这个箱子，这个箱子是够厉害的，需要主两次为他付代价。两次为他付，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这不是说主不能，乃是这个瞎子实在是，整个的这个眼睛就是被世界的人弄瞎了，一天的爱世界，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就看见要带瞎子来求主，要带瞎子来，对着那边就是瞎眼不来求神，扫罗至死都不来求神，老扫罗就是个瞎子。那瞎子怎么能看见？耶稣也把他带到村外，没有人的地方，主用唾沫，主的话，所以说我们瞎子怎么看见？需要主的话，主的话使瞎子看见，就是耶稣还要按手，他就看见了，对着那边就救人扑倒，这边瞎子看见，瞎眼才看见。一个是说我们老救人要扑倒，一个这里告诉你主的唾沫就是主的话，没有主的话我们也没法扑倒。说的话叫我们谦卑扑倒，那我们下次看见。那边是被敌剥军装，要剥去军装。那这边是什么呀？主按手的意志，主按手，才能够得意志，要彻底剥去世俗的一套，属地的一切要剥掉。这个军也剥去衣服，开头就是说可能所有北上都要剥去。他们就剥了他们可能要剪去这些衣服，代表什么？属世的行为，行事为人都是属世的一套，都要剥尽。所以扫罗是什么？瞎子领路，对的，这边不是什么瞎子，结果就扑倒。扫罗为什么扑倒？也是瞎子领路，这边扑倒。另外我们也看到这边呢，头一次耶稣给他按手，他见人如树，看不明，还是看不明。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其实还是对约拿丹，那面不是吗？他们把这个约拿丹这些个军装都给他们剥下来，那面就约拿丹瞎眼跟父，所以同扑倒，一同扑倒啊！那边还是讲他约拿丹的，讲他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其中就有约拿丹。约拿丹为什么死啊？对着这边不就是瞎眼吗？你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得医治。你这么一时又瞎了眼，就不认得大卫了，又去认扫罗，跟扫罗，所以瞎眼跟父，那么同仆道，对着这边来就见人像树一样啊，看不分明。25节到27节，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所以需要主二次为他付代价。结果呢，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回真的看得清楚了。耶稣就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那就是说耶稣叫他回家里去，不要在这个村子里面。那当然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村子他得了医治，耶稣也叫他免得宣扬主，隐藏的意思，让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你在这个村子啊，这个村子我们看他不是在这个村子他一直是瞎子吗？现在你要离开这个村子，这两边箱子呀，耶稣再按手就全看见，最里面就是砍头了，该砍头，头被砍全剥夺，你才能够全看得清清楚楚。这边瞎子怎么看清楚？是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对着那边就是说，我们的救人应该怎么死透？怎么死透？砍头、剥衣，这才真死透。那边真死透，这边才真看见，才会样样清楚。所以一面也可以看见约拿单是怎么回事。约拿单是灵眼瞎，不认识大卫。那所以后来跟他扫罗了嘛，灵眼瞎。对着这边灵眼开，认识主是谁，那就是二七节了。你看二七节怎么样？二七节耶稣在跟门徒啊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耶稣就问人，问什么？问门徒。门徒跟着耶稣跟了这么多年，耶稣考考他们，你到底知道主是谁？所以前面是一段耶稣一直瞎眼，接着耶稣就问耶稣是谁，就是说你瞎眼开，你才能够认识主是谁。灵眼呢？灵眼要开，一面是灵眼瞎，就不认识大卫，这边是灵眼开，认识主是谁。门徒外面没有瞎，耶稣考考你们，到底是瞎眼还不瞎眼？你到底认识不认识耶稣是谁？这是很关键的。一面主隐藏自己，你看主马上离开，医治完了一个病人立刻离开，而且叫他们也不要去进这个村庄，让那个瞎子则看见的人，你不要进村庄，你回家去。就主隐藏自己，对着那边就敌得意报信，仇敌得意也报信，其实不是一时的。为什么得意？因为扫罗死了，他们认为的仇敌死了，所以他们得意报信。耶稣呢？耶稣行了神迹却隐藏，走开了，往该撒利亚菲律宾村庄去了。再看28到30，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以赛亚，你讲了半天就是讲别人说，耶稣根本没问你别人说是谁，所以耶稣就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样凭你自己对主有多大有多深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彼得说你是基督，马太福音16章啊，清楚说，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完全的回答。马可福音讲的不完全，所以四福音要互相补充呢。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你是基督，你道成肉身，你来到人间，认识耶稣的人性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说明主耶稣你不仅是个人，你更是神，是神的儿子，有复活的大能，你要给我们生命。这两边相对，认识主是基督，对着那边就是挂尸身真死透。你说怎么就认识主是基督？你要把自己挂起来，非利士人把扫罗挂起来了，扫罗自己不会挂，挂起来啊！神常借着仇敌，借着我们所遇的难处，把我们挂起来，挂尸身真死透，对着这边认识主是基督。所以两边相对，钉死老我真认识主，对着这边就真认识主。彼得回答他太好了，所以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就称赞彼得，彼得啊，这不是你的回答，乃是什么？乃是神指示你的，是启示的灵才会认识基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1章17节怎么说？求他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赐给你们。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好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啊？让我们真知道他，那你就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才能够知道他。那我们的生命呢，就要真的挂起来，真死透，挂尸身真死透。耶稣去见解他们，不要告诉人，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受难啊，门徒的别人知道也没有用，知道了可能要耶稣马上做王，不要叫人知道。底下31到33，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过三天复活，可能连门徒带着妇女都没有记住这句话。耶稣每次都提这句话，不但死，而且过三天复活。所以到耶稣复活以后，没有人相信耶稣会复活，连玛利亚这些人，这些个爱主的这些妇女也是这样，去找死耶稣，却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耶稣明明的讲，耶稣明明的说错话。彼得呢，再看啊，这一节很重要，意思也很丰富，告诉彼得拉着他说，劝他，劝他，这里没有提。在马丁问彼得什么，主啊，万万不可，你可别上十字架。表面看耶稣彼得多么同情耶稣，实际上我想啊，彼得最要紧的什么呀，你可别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我们也都受了苦了，我们也都被连累了，还是个老我不死，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对那边的十一节，对那边的十一节，那边的十一节讲什么？基利亚比人听见了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什么叫做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那就是把扫罗彻底的蒙羞，把扫罗给折腾的不但扑倒、死、砍头、剥衣、挂尸，这一切的事呢，非这个基列亚比人都听见了。我们两边相对，扫罗是罪有应得，其实你没什么可心疼他的，扫罗是罪有应得，对他见面，耶稣是无辜受辱，无辜受害。这边不是讲耶稣自己，讲耶稣要受害，我们的主为什么受害？无辜受害，一面是无罪受苦，一面是犯罪受罚。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都是扫罗应该得的，罪有应得，有什么可心疼的？那这边是耶稣为罪人死而复活，我们别忘记复活两个字，不但为罪人死而且还复活，这什么意思？就给罪人得到新的生命，得到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信得生。所以为罪人死而复活，而对着那位扫罗呢，为己罪或者为犯罪死而又死，不但死而且最后还永远灭亡，为犯罪死而又死。主耶稣呢，是为罪人，为了叫我们得生，死里复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蒙羞死透，对着这个死里复活，你才会复活见荣，或者说复活见荣，看见神的荣耀。你说你怎么会看见主耶稣死里复活，也是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经历什么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和死，我们必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复活。你怎么能够得到经历死里复活呢？对着那面一定要蒙羞死透，死透。刚才我们读那个就是扫罗什么死透，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死不透，还死要面子，我自己说我行，你们别人讲我，我就不高兴。这个老旧人就是这些死透啊，所以两边相对。那最后就是讲到对基利亚比人了，因为十一节已经讲到基利亚比人了。基利亚比人是纪念扫罗的恩情，纪念扫罗的恩情。那对着这边来呢，这边是当体贴神的意思，这更要紧了。一致纪念扫罗的恩情，那个跟彼得拉着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没什么两样。彼得拉着耶稣不上十字架，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里头有点好像是同情耶稣，实际是体贴自己，体贴老我。最好咱们都是最好直线上升，就去跟主做王，哪里还要经过死，还要受苦。所以两边相对，体贴人意，绊主脚。别的福音说，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你是绊我脚的，这里没有说啊，这里只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体贴人意，你就是绊主的脚。对着那面就是体贴老我，中扑倒。扫罗一直体贴这个老我，不是之中扑倒。所以我们怎么就体贴神意？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你怎么就能体贴神的意思？现在主慢慢的在造就我们， 有的时候慢慢我们真的应该体贴神，也比如说这现在我们的肢体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考验我们每个人，你到底是体贴神的意思，你还体贴人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一定同情某某人，同情那个错误。你如果体贴神的意思，你就不会同情那个错误。这不就嘛？所以两边向着对的那边就救人死透，这边才会体贴神意，救人死透，体贴神意。啊，最后我们再看啊，还有三四节到三六节，三四到三六，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所以耶稣底下这句话不但针对门徒了，针对每一个，因为主愿意每一个人都做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就看出来了，主耶稣升天之前怎么嘱咐的？大使命里面，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怎么做主的门徒？下面就这句话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路加福音9章23节还加了两个字，天天天天背起自己的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两边相对，那这一段就是对基列雅比的勇士了。这边是舍己副驾跟耶稣，你怎么跟主？若有人要跟我，如果你愿意跟主，你不跟也没有关系。主说若有人要跟我，那你就要舍己副驾跟耶稣。对的那边就是舍己牺牲为扫罗，不一样啊。你不能大大称赞基列雅比人，按人看他有点人情，懂，不能忘记扫罗的恩情，这也没有错。但是比起我们对主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要舍己副驾来跟耶稣。所以这边是做天国勇士，那边是做属地的勇士。那么基利亚比特别提到，这些勇士连夜的呀，去赶到那里，去把扫罗的尸身给取回来，是吧？属地的勇士，我们要做什么勇士？天国的勇士。啊，下面耶稣又讲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站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首先可以对扫罗，扫罗就是站在全世界。做了王了，还要保王位，还要把大卫杀掉，最好我世世代代我都做王。所以他在骂这个约拿丹的人也是讲，你不忘了你是做王位的了。大卫要是做王，你在哪个？你约拿丹，一切为己必丧生命，两边相对啊。扫罗对扫罗，一切为己必丧生命，对着这面就耶稣所说的话，不救自己必得生命，你为主丧掉生命。为主丧生也可以这么说，必得生命，你就得回来生命了。一面是为福音而丧生，你今天到底为谁？那面是干犯神必扑倒，老扫罗。为什么说基利亚比人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呢？扫罗是干犯神，是该扑倒该灭亡，你这对他这么好，所以我们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常常我们人情人爱同情啊，你同情什么？他这样的抵挡神，迫害神的子民，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你倒是始终想他的恩，考虑他的恩，纪念他的恩，对我们不错。所以干犯神必扑倒，这边是为福音而丧生，一面是赚得世界赔上生命。对的那边就老扫罗，追求名利得不偿失，得到什么？到底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不就叫做赔上生命吗？赚得全世界，赚得世界，赔上生命。所以扫罗就代表世界，代表世人，老我做王就这样。再看最后两节37、38，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这两边相对，我特别今天看见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现在不是吗？又淫乱又罪恶，把什么？把真理整个的给踩在脚底下，把是非整个的颠倒。淫乱他倒是对着的，有罪恶他倒是还蛮有理，这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淫乱罪恶时代，对的那边必须进入考验。那边就是基列雅比人不但把扫罗和扫罗的儿子通通都埋葬， 就看见约拿丹就没有经得起考验，所以淫乱社的现在就考验你我每一个人必须经住考验。那面是未跟大卫到底，还是得讲约拿丹。那明天圣经也讲约拿丹，约拿丹呢怎么这么惨呢？最后被跟扫罗一块埋葬，一块安葬在基列雅比的什么呀垂丝柳树下，对吧？这里啊，把这里包括扫罗和他儿子，儿子有谁？有约拿丹，有约拿丹呐。未跟大卫到底，对着这边为什么？这边就告诉我们，以主道为可耻。我们曾经是这样，以主道为可耻，被他们凌辱，我都觉得受不了。你怎么没觉得是光荣呢？是极大的恩典呢，我却觉得受不了。他们这么凌辱我，那你就是没有跟到底，不肯跟到底。一面是不忘扫罗之恩，对的，这点是什么呀？不忘主舍命的爱。你到底忘，你不忘什么？让你不忘什么？不忘扫罗之恩，但是你更要紧，这边你不要忘记主舍命的爱。主为我们舍命，将来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满得荣耀。我们呢，我们将来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你把福音当作可耻的，耶稣说将来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人子得荣耀，但是我们呢还有在圣天使时候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你不认主就说我也不认你，所以两边相对。最后一节对他那面最后一句话就是那面是为扫罗大哀伤，不是禁食七天，七天不吃饭呢，真是为他哀伤到这个地步。那对他这面呢，与主同苦同荣，你要跟主一同苦，该禁食禁食，与主同苦同荣，这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必和他一同什么得荣耀。我们这自惭之轻的苦处，为我们什么呀？为我们啊，为我们预备什么？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想到这一些，我们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让我们真正在父的荣耀里，人子在父的荣耀里，我们也有份，而不是羞耻的不得了。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救人死透，守道夸胜，万民归主。救人死透，守道夸胜，万民归主。